圣经很清楚地提到有两种复活，一种是关于神的儿女，一种是关乎神儿女以外的人。假如神今天结束了你的生命气息，你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话，当你回想你一生的生活方式，你的信念，你的行事为人，你做人的态度，你想你会经历复活之后进入永生，还是复活之后面对审判，永远与神隔绝呢？当神创造你我的时候，他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独特的计划。如果我们愿意谦卑顺从神的计划，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生命的丰盛，成为神心意中要我们成为的样式，并且可以完成他预备我们完成的工作。可是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的计划比神的要来得好，只按着自己的心意生活，那么我们就会错失神为我们预备的最美的生命。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思想一个神在人身上的重要计划，就是复活。圣经里有很多关于复活的经文，请我们把圣经翻到新约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里保罗对基督的复活有详细的描述，还讲到复活对我们的影响等等。现在我们先把焦点放在复活的次序上，请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到二十八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到二十八节，经文这样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是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既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将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是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请我们接着再看第二十九节，保罗说：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好，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为死人受洗。请我们注意，这不是指到给死了的人施洗，而是那些死了的信徒，他们已经是受过洗的，他生前嘱咐你传福音给你，而你当下没有接受，现在你信主了，你为了死人曾经做过的功的缘故，你愿意受洗。比如说有的人是为父母亲受了洗，父母亲是敬虔的基督徒，父母还在世的时候他不信，但是现在他愿意信了，他纪念父母亲当年怎么样传福音给他，甚至立下遗愿盼望他信主，现在他愿意为父母亲的缘故受洗，是这个意思。所以是为死人的缘故受洗，盼望将来以荣耀之身与敬畏神的长辈相见。保罗说，如果根本不相信有复活这件事，那为何还要为死人的缘故受洗呢？现在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看十二节到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二节到十九节，保罗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 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睡了的人在基督里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人更可怜。若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假设，我们可以完全忘记这个假设，因为耶稣基督确实已经复活了。有些人可能说，我就是不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你又不能证明给我看。耶稣来就是要赦免我们的罪，他差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就是要装备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他心意中的样式，做他预备我们要做的事。所以耶稣基督确实已经复活升天，并且在此刻活着。现在我们透过以下的经文来看看神复活计划的次序。首先是哥林多前书15章23节，哥林多前书15章23节经文记载，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按着神的次序，基督第一个复活了，而且永远为首。我们特别留意希腊文所用的时态是非常非常精准的，比如以过去式来描述一件事，他拿起了那本书，就表示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事情已经结束。假如以完成时态来描述，则表示事情已经发生，而且现在仍然持续发生。所以如果当神说现在基督已经复活升天，这个完成时态就表示神要表达的是，基督除了确曾复活之外，他现在仍然活在那个复活的状态里，而且永永远远活下去。所以按着神的次序，基督首先复活了，现在仍然活着。基督是怎么样的活着呢？哥罗西书3章1节，哥罗西书3章1节，保罗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他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什么是出熟的果子呢？就是旧约时代，当农夫种植之后，他种的东西开始看到了收成，他会献上一些收成的样本，比如说麦子，他会把一些出熟的麦子带到祭司面前说，这是即将来临的收成，也就是出熟的麦子。这出熟的谷物要成为禾捆，在殿里做摇祭献给主，这是根据利未记23章9节到11节经文的记载。利未记23章9到11节经文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所以说耶稣是出熟的果子，就是因为耶稣是第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而我们作为他的儿女，作为神的儿女，将来也会跟着复活。可能有人会问，如果耶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那么雅鲁的女儿岂不是更早被耶稣基督从死里叫醒复活吗？而拉撒路不一样是从死里复活吗？还有拿因城寡妇的儿子也不是从死里复活了吗？所以耶稣就不应该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但是弟兄姐妹，这不一样。雅鲁的女儿、拉撒路以及其他复活的人，比如说拿因城寡妇的儿子，还有约帕的女信徒多加，他们虽然复活了，但是他们还会再死，所以他们的复活是短暂的，只有耶稣的复活是永远的。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他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 而睡了是怎么一回事呢？有人说，死亡就好像睡在棺材里，或者睡在坟墓里，有一天你还会醒过来。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所以保罗用睡觉来形容神儿女的死亡，睡了就表示还要醒过来。当主再来的时候，已经死的圣徒要先复活，要得着荣耀复活的身体，然后被提上升，在空中与主相遇。跟着才是那些仍然活在世上的信徒，他们的身体要改变形状，同样是得着荣耀的身体，也是被提到空中与主在一起。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十四节，保罗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所以神的儿女死后是离开身体与主同住的。弟兄姐妹，要知道神的儿女死亡的那一刻，就是我们离开身体与主永远同在的时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三节，保罗讲到复活的次序是这样的，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手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好，基督是第一位复活的，他首先从死里复活，我们在他之后呢接二连三。基督带着人性的复活的身体回到父那里去，为我们做了先锋，为我们做了复活出熟的果子，把我们带进神的家里。所以神复活的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耶稣基督确实的复活。刚才的经文已经清楚说明，如果你不相信复活，就是否认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可能。但是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死亡。圣经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无人可以逃避死亡的。传道书第七章第二节经文也说，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人人都有一死，死是众人的结局，人人都要面对死亡，并且要面对死后的审判。但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信主之人出熟的果子，他是复活的完美的典范，他也是你我死后复活的保证。跟着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保罗说，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这两节经文说到首先的亚当和末后的亚当的对比。经文说，死既是因一人而来，那人就是亚当，是因为亚当犯了罪，使得罪入了世界，而罪的工价就是死。圣经罗马书五章十九节，保罗说得很清楚，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也就是说，因为亚当犯罪，罪就入了世界，以后每一个在亚当源流里出生的人，他就带着罪性来到世界。有一天，有一位女士带着她的小女儿来，她的那个小宝宝大概一个多月大，非常的可爱，看起来好像毫无瑕疵，做母亲的非常疼爱她，我也替这个小宝宝高兴。但是我老实的告诉她，我说其实小宝宝与生俱来已经带着罪性。你晓得这么一说一定人不爱听，果然做母亲的就反驳我所说的，说你看宝宝这么可爱，他是绝对没有罪性的。我说你不要太急，等你宝宝两岁大的时候你再告诉我。弟兄姐妹，你晓得吗，他的宝宝不到两岁，他就打电话给我说，你说的对，我的宝宝越来越不爱听话了，真是不晓得谁教他的。他间接承认人与生俱来的罪性。圣经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经文提到， 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我们天生就有不顺服神的本性，我们就是带着悖逆的性情来到这个世界的。很多拒绝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以为自己既然没有杀人，没有偷过东西，没有抢过别人的东西，甚至也很少说谎骗人，感到自己是个还不错的人，不觉得自己需要耶稣。但是他却忽略了人本性深处的罪性，我们需要彻底的更新。这就是圣经说的必须罪得赦免，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这样我们的原造是借着亚当生命的源流传下来的，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但是我们的重造是借着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圣灵运行的结果而达到的，就是重生得救。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告诉我们，以弗所书二章十节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有人说好人就可以上天堂，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旧约圣经以赛亚书64章第6节告诉我们，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所有我们以为的善，我们以为的义，以为的好，在神的眼中不过像污秽的衣服。请我们看马太福音第7章21节到23节，马太福音7章21节到23节，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为什么耶稣对那些奉他的名行善的人做出如此严厉的回应呢？竟然说不认识他们，又称他们为作恶的人，叫他们离开他。因为外表的华美并不能遮盖内心的污秽。很少人探究一个人他做好事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有的人做好事是为了期待回报，不是真心要做好事，而是变相的投资。有的人做好事是抱着将功赎罪的心理，甚至是为了掩饰良心的不安。这些人心所存的意念别人看不出来，但是神是鉴察人心，知道一切的。一个人如果不是靠着神的恩典得救，借着圣灵得到重生，他依然不是神的儿女。以弗所书第二章五节到九节，以弗所书第二章五节到九节，保罗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无法靠自己以为的、一厢情愿认为的善行进入天国。试想，要是人的善行已经足够让他进入天国，那为何耶稣基督还要来为我们流血舍命呢？如果还有别的救法，神为何不撤去耶稣基督的那苦悲，而不惜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呢？我们很容易对罪抱着含糊的态度，甚至以为神不会在意。然而当我们思想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神是怎么看罪的，就知道罪是多么的可怕。神是绝对公义圣洁的，他喜爱公义，他恨恶罪恶。以赛亚书59章第2节，以赛亚书59章第2节经文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所以罪的问题一定要得到解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提到亚当和基督的时候， 亚当做了什么？亚当把罪带到世界来，而耶稣基督却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不但拯救我们的身体，也拯救我们的灵魂。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到22节，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到22节，保罗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有些人天真的相信每一个人最终都会得救，有些人则相信人死后会去一个地方短暂的受苦，而时候到了就可以离开。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也都不是事实。用最简单的逻辑来思想，如果受苦就可以免罪，那为何还需要耶稣为我死呢？请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保罗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个人的重生要在基督里，人只有跟耶稣基督建立了生命的关系才能得救。我们唯有在圣洁的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功劳，我们的罪才能得着赦免。人也唯有透过圣灵的重生才能改变。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亲爱的朋友，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圣灵来就是见证这位救主，就是启示真理，又光照我们的心，并且指引我们当行的路。我们受了感动，最后相信接受，这整个过程叫重生。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保罗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有些人相信人死了以后就什么都完了，什么都结束了，所谓的人死如灯灭。圣经没有说人死如灯灭，人死了就一死百了，什么都没有了。圣经说什么呢？你看传道书11章第9节，传道书11章第9节，经文说，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不是死了就完了，我们是不能逃脱神的审问的。神是圣洁的，他恨恶罪恶，所以他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那自觉有罪的人。在神的救赎计划中，什么人会得救呢？就是那些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个人救主的。这些人是神在创世之前所拣选的，是父所吸引的，也是圣灵所感动的，他们是蒙了恩惠的。而进到天父那里的唯一确实途径，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约翰福音14章第6节，约翰福音14章第6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也就是说，只有那些经由天父呼召交给耶稣的人，他们将会得救。我们永远都不够好，但真正从神生的人，神会保守他。约翰福音10章27节到29节，约翰福音10章27节到29节，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约翰福音6章37节，主又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以如果你以为不需要接受耶稣就可以得救，那是中了魔鬼的诡计。 拒绝耶稣基督，拒绝他为你流血舍命的救赎功劳，你就是把自己推向永远的沉沦。或许你会问，如果我得救以后还会犯罪，那又怎么办呢？我会不会失去救恩呢？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一次得救是永远不会再失落的。当一个人得救之后，如果他故意犯罪，神必定会管教他。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作者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一个信主的人，神的生命在他里面，神的道在他里面，他是蒙神保守的。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主耶稣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神管教我们，表示神没有放弃我们。神管教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但神的救赎计划是没有改变的。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保罗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个计划从来没有改变。现在我们继续留意事情发展的次序。刚才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复活之后，五旬节圣灵降临，开始有了教会的雏形。由那时候起到现在，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所有的信徒都将会复活。那么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请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保罗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要是睡了的人是在坟墓里，这里就不会说神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了。换句话说，信徒死了之后就离开这个会朽坏的身体，与主同在了。所以这里说的睡了，不是指睡在坟墓里，而是在耶稣里睡了。我们继续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保罗接着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这就说呢，如果耶稣基督现在就来，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首先复活，至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们继续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经文记载，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现在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看五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保罗说，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什么事情发生呢？就是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他们复活的身体，和我们活着还存留的人被改变的身体，必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今天我们是处在末后的时代，就是耶稣基督升天到他第二次再来这一段末世。这段期间，灾难的频率和强度都会明显增加。主耶稣告诉我们，这就是他要再来的征兆。请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主耶稣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说的耶稣基督再来是为信徒而来，而《启示录》说到的耶稣基督再来时，信徒与未信的都同时在场。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一章，我们看约翰在他的意象当中所描述的耶稣基督再来的情形。我们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如同夜间的贼一样，丝毫没有预警，就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所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警醒，像那聪明的童女拿着灯预备油，保守自己过圣洁的生活，敬虔的等候他再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二节到四十四节，主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约翰一书第三章二节三节，约翰一书三章二节三节，使徒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好，最后呢，我们看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使徒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以上是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这里所提的是最后一次的复活，也是最后一次的审判。那些拒绝耶稣基督的人，那些听过福音而不接受的人，那些要自己担罪的人，他们要因他们的罪而灭亡，他们要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按着自己所做的受报应。而什么样的人要灭亡呢？启示录二十章十五节，启示录二十章十五节说了：“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不在这个白色的大宝座前受审判了，而在基督的台前得着奖赏。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先复活，然后呢，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保罗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而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彼得说了：“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基督台前的审判不是为了定罪，而是为了得奖赏。基督台前的审判是与罪无关的。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作者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弟兄姐妹，与罪无关了，如今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在基督台前，我们不是被咒诅的，而是蒙怜悯的。神要按着我们信主之后的生活侍奉给我们奖赏，给我们称赞。可能你会问了，奖赏和称赞有不同的程度吗？当然有。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作者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有的人是持守长子的名分，丰丰富富的得救；有的人呢，仅仅得救；有的人在已经立好的耶稣基督的根基上，他们的建造是金银宝石；有的人建造是草木和秸，马虎随便，敷衍了事；有的人像聪明的童女，警醒等候新郎的来到。启示录十六章十五节，主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有的人呢，则像愚拙的童女，拿着灯却不预备油；有的人像忠心良善的管家，领受了银子随即去做买卖，领五千的又赚了五千，领二千的又赚了二千。但也有的像又饿又懒的仆人，把领的一千的银子埋在地里，浪费光阴，白占地土。而主说，我多给谁的要向谁多要，我多托谁的要向谁多取。结果主给的称赞和奖赏是不一样的，但无论如何，这些人的灵魂是被拯救的，是被保守的，也是被成全的，他们是神眼中的义人。所以亲爱的朋友，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是你可以靠着得救的。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他自称的神的儿子，那么你就不需要信他，你可以把他当作一个骗子。但是请注意，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三节四节，罗马书一章三节四节清楚地告诉我们，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的复活就是宣告所成全的救恩是得胜死亡的救恩。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保罗说，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而基督如果没有复活，你们所信的就是徒然的，你们仍在罪里。不但如此，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太重要了。感谢主，耶稣基督确实复活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二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二节，彼得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是神叫他复活的。而使徒行传三章十五节，彼得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经文说，他被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基督带着复活的身体向世人显现有四十天之久，甚至保罗说，曾经有一次向五百多人同时显现。这些人在保罗的时代很多还健在，以后这些门徒一个一个殉道，一个一个被杀被害，除了约翰写下启示录主张他终老之外，其余的门徒都在为复活的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之后殉道。这些信心和胆量就是耶稣基督复活最好的明证。所以亲爱的朋友，耶稣基督确实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复活了。 我们所信的就不是徒然的，我们可以确实的知道，所有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不是灭亡，而是照主所说的要领受复活荣耀的身体。当主再来的时候，主要把我们带回天家，我们要带着复活变化像基督的身体活到永永远远。试问你愿意在其中吗？诗篇八十七篇第六节，诗篇八十七篇第六节经文说，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哪里。感谢主，愿主点名的时候我们都在其中。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对我们的大爱，恳求圣灵对每个听到这篇信息的人的心说话。我为那些信心得着坚固的弟兄姐妹向你献上感恩，也为所有今天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朋友向你献上感谢。求你施恩，求你赐福，求你以你的爱充满他们，保守他们直到见你面的日子。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